没来过曼哈顿，我真的一无所知。方斯听说，但我还是满脑子的幻想。幻想有个屁用啊，纽约是成千上万个人的集体幻想，一个人的脑袋瓜子显然是不够用的。马向全夫人，显然她的祖先在旧大陆是干粗活的下等人，警告方斯汀。
在希伯来移民救济协会的人面前，千万不要提比利罗斯。
那人家问我怎么到爱丽丝岛的，我该咋回答？
随便编呗，就说有个已婚的意大利女人爱上你了，从她丈夫那里偷了钱，替你买了假证件。关于比利，你一个字都不要说。
他说到这儿，我父亲插话了：再走五步，我就把你僵死。老头子若不是被俗物缠身，一定会出落成一位数学家的。只是他用心专一，不就是为了取胜？没有遇到劲敌，他是不会拼命的。考验我的力量，我自有办法，我擅长记忆，但是我的能力也远不如从前。没患上老年痴呆症，呵，好兆头，没想到啊，记忆细胞里还没有长上黏糊糊的东西，可明显迟钝了。方斯汀在哈瓦那的老板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放在从前，这类名字瞬间就会浮出脑海，也不需要借助于什么电子设备。现在我似乎是在黑暗中摸索。哦，谢天谢地，想起来了，方斯汀的古巴老板叫萨尔金，方斯汀曾为他做外访记者。南美洲处处有异地絮语报纸，犹太人在整个西半球搜罗幸存下来的亲戚，得常常依靠这些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和公布的名单。大多流离失所的犹太人都被扔到加勒比海的岛上，还有墨西哥。方斯汀本来就通波兰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和异地絮语，在这儿很快又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英语。他不像其他犹太人那样成天游手好闲，出入于酒吧、难民咖啡馆，而是上了夜校，学习工程方面的课程。哈瓦那是游人吃喝嫖赌的好地方，甚至还有一家堕胎中心。失恋的美国单身女郎只要到了哈瓦那，很快就会把即将隆起的肚子弄平。还有些美国人眼光更远，飞到哈瓦那来，在成群的难民当中寻找白马王子或窈窕淑女，也就是有着稳定的欧洲血统，还在挫折中饱经风霜，死里逃生的配偶。在巴尔的摩、堪萨斯城、明尼阿布利斯，没人要的女人或者错失良机的名门闺秀，都会在墨西哥、洪都拉斯、古巴找到如意郎君。五年后，方斯汀的老板出面为他担保，并把自己的侄女索莱拉招了过来。方斯汀和索莱拉被介绍见面时，那一见钟情的场面，当年年纪尚小的我是想象不出来的。后来只要在胡林遇着，索莱拉都是穿着套裙的。她翘起二郎腿坐着，露出她肥硕的大腿。像我这么一位美国观察家，总能想象得出她不穿衣服的模样。而且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对艺术的熟悉程度，判断出他可能会属于哪位画家所欣赏的类型。 在我的脑图中，索莱拉应该属于伦布朗的萨斯基亚一类，而非鲁本斯的裸体女子。至于仿斯廷，只要脱了那只矫正靴，就不说了，他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啊。既然是夫妻，就会彼此宽容。我个人的趣味更接近比利罗斯，水中妖女，林中仙女，台上舞女。东欧男人看女人标准大都很理性，我父亲娶了米德利婶婶，要是换了我，跟她上床前，我必须在她脸上画个十字，好好祷告一番，先驱驱邪气才行。呵呵，说的有点过火了。当然了，我不是我父亲，我是被他惯坏了的美国儿子。那些先辈漠视肉欲，就让他们在床上受煎熬去吧。那个比利裤子踢得高高的，来应聘的姑娘们他都想追一追，我倒觉得他跟马向圈夫人挺合适。他若能够原谅他风笛一样的奶子，静脉江河一样凸显的双腿，他也就能够原谅他那缺乏英武之气的私处。这样两人也就可以把彼此人生的缺憾融到一起，风雨同舟了。索莱拉肥硕的身体，蜂窝一样的发饰，多余的加比眼镜，淑女装腔作势的道具，让我不禁纳闷儿，这些女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难道是女扮男装的同性恋？我这种想法倒未必完全正确。我在格雷尼治村混久了，受到的熏陶太深，总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品味高尚的中产阶级浪子艺术家。我对索莱拉的看法的确错了，彻底错了。但倒是有一段时间，我那些怪异的想法在仿斯廷的历险故事中得到了证实。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从纽约乘船来到哈瓦那，去给萨尔金打工，一边学着英语，一边学着西班牙语，还上夜校学习制冷制热技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那里遇上了一位美国女郎。
你第一次见到索莱拉就爱上她了？
我爱字一出口，她就很生硬地瞟了我一眼，典型的犹太眼神。爱、需求、策略，这三者的区别你可明白？涉世很深的人总是不愿多说话，我对此深有体会。如果是那种仅仅满足于人生经验的人，这也就罢了。但仿斯廷属于更高级别的那类人，他们不愿意居于这类限制，而认为自己有能力步向另一个境界，一个能把缺点和私密转变成可供利用的能源的境界。顶级人物就像星辰，能一边燃烧自己，一边从中获取继续生存的能量。废话少说，不再啰嗦仿斯廷了。索莱拉需要一个丈夫，仿斯廷需要加入美国国籍的材料。在我看来，这就叫权宜婚姻。所以，你最得意的结论往往是错上加错。仿斯廷在新泽西一家承包制热设备零部件加工的厂子里干了起来，干得不错，很卖力，而且第六语言也长进很快，不久就开上了一辆崭新的庞蒂亚克。米德利婶婶说那是索莱拉家给的陪嫁，他还说他家人可真正松了一口气，若再拖几年，索莱拉就老得生不出孩子了。 方斯廷两口的确生了一个孩子，儿子叫吉尔伯特，据说是个数学和物理天才。生下几年后，方斯廷还就儿子的教育讨过我的主意。那时候他已经赚足了钱，有财力把儿子送到顶级学校。他改进了一种温控器，拿了专利，加上索莱拉必不可少的协助，变成了大富翁。家有虎妻才会有这项专利，方斯廷后来就这样说的。公司差点把我骗光，如果没有索莱拉，你现在见到的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他既然这么说，我就又多看了他几眼。意大利衬衣，法国领带，矫正靴也是英国造，杰明街上定制的。穿上那只靴子，他蛮可以跳弗拉明歌舞了。想当年，他那只波兰造的靴子土里吧唧的，他就是靠着它一颠一跛地穿过欧洲，逃离罗马的监狱。就那只靴子，他在东藏西躲时晚上都不敢脱下来，万一丢了，纳粹就会逮住他，把他扒光，再给他短腿的身子一顿枪子儿。党卫军绝不会费力气把他架上牛车的。比利罗斯就是救他一命的那个人，若看到他现在这样子，一定会喜上心头的。粉红色的意大利衬衣，白色的领子，离我里大街买来的领带，索莱拉亲自指导着拴在他的脖子上。进口外衣闲适轻松地裹在身上，成熟石榴的光泽和色彩挂在脸上，再不是当初岩石一样的惨白。其实方斯廷和比利从未见过面，方斯廷一心要亲眼看他一眼，但比利毫无此意，发的信被退了回来，偶尔还附带一句，但都不是比利亲笔。罗斯先生恭祝哈利·方斯廷好运，但此刻无暇约见。方斯廷曾寄去一张支票，夹在一封感谢信里，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慈善上，可还是被退了回来，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方斯廷又去了他的办公楼，也被挡了出去。有天在萨迪饭店，他正想过去跟比利打个招呼，饭店服务员却把他半路拦截了。在这个国家，名人是不能随便去骚扰的。方斯廷被服务员挡住了路，他便用他一半加利西亚口音，一半中国青楼歌女的腔调对比利说，
我找您，只是想当面告诉您，我是您在意大利营救出来的一个人。
比利转身面朝包厢的墙壁，方斯廷则被赶到了街上。年复一年，不知多少封信发了出去。
我不为别的，甚至不求与您握手，只是想与您做一分钟的面谈。
这些都是我去胡林时索莱拉对我说的。方斯廷和我父亲趴在棋盘上，各自陷入沉思。索莱拉告诉我，
罗斯那个怪物，嫩是不愿见哈利一面。
我说，
我硬是想不通，方斯廷为什么非要见他？他被拒之门外了，那就被拒之门外呗。
就为表达一下感激之情。
索莱拉说，
他只想说一声谢谢。
就这，那个野矬子也不愿意。
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哈利·方斯廷这个人似的。
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害怕动感情？这种时刻太有犹太色彩了，还是他已经完全成为美国人了，不愿意屈身低就？哎，你丈夫什么看法？
哈里认为移民的后代都有某种变化。
索莱拉说，现在我还记得他这句话后，我好久没有说话，我自己也常常思考犹太人的美国话，每每想来都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可以从长相的区别说起，我父亲身高只有5尺6寸，我却有6尺2寸。在我父亲看来，多出来的这几寸纯粹是愚蠢的浪费，这原因大概可以从圣经里找到。扫罗王人高马大，站在人当中鹤立鸡群，却遭人厌恶，脑子有毛病，也没得善终。先知萨摩尔早告诫过以色列人不要立王，扫罗自然没有得到神的庇护，所以犹太人不应该长得太高大，而应该长得精巧强健而紧凑，最主要的是应该灵活聪明。我父亲就这样，他希望我也这样。我的身高太多余，胸太厚，肩太宽，手太大，嘴太阔，胡子太黑，嗓门太高，体毛太密，身上的衬衫红灰相间的条纹也太多，显得花里胡哨，愚不可及。如果生来是个傻瓜，就应该更挫才是。儿子体格高大，就对父亲形成威胁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夺走老子的命。放斯汀虽然腿短一点，但也长得很体面，五官端正，衣着整齐，聪明机灵。希特勒政权加速了他的成长，15岁丧父，童年从此了结，又在异乡没了母亲，还无暇哀悼，因为假证件而被抓，在牢里耗了好一阵子。犹太人把这叫坐牢，总之是一个饱受痛苦的人，没功夫说废话，没功夫傻笑，没功夫虚荣，没功夫玩乐，没功夫爬墙，没功夫装娘娘腔，没功夫耍孩子气。我当然与我父亲见解不同，我们这代人营养充足，所以长得高大，我们不受那么多约束，自然享受更多自由。成长过程中浸淫各种思想影响，民主制度下的一代自幼熟悉平等，不受限制。上个世纪末之前，罗马的犹太人晚上被禁止出门。凭什么？教皇每年例行公事地来一次犹太人聚居区，朝着犹太大祭司的长袍上吐一口唾沫，又凭什么？说我们轻浮？的确是，可这里没有牛车等着拉我们去集中营，去毒气室。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想，想啊想啊，可苦思冥想这些历史上的往事，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想，没有一点屁用，想出来的不过是意淫，是罗斯阿拉莫斯，啊，新墨西哥中部城市，曾是美国核试验基地，上空的蘑菇云从让人目眩的意识里升腾，什么也毁灭不了，什么也创造不了。比利罗斯个儿不高，大概跟彼得劳雷不相上下，可毫无疑问，绝对是美国人。廉价商场里常听到一首儿歌，唱的就是比利。射击场上的噼啪声，弹珠台上的嘎嘎声，时报广场壁虎机器人模拟人声的微弱叫声，杂耍剧演员像蜥蜴一样的眼睛。 想见他的真实面目，你得半夜三更去百老汇白花花的灯光下，在这种地方也有他们的大腕儿。那种身体缺陷也能变成生财之道的大人物。这国家没什么不能卖的，再怪异的东西也有它的市场，也能为你赚来大把的票子。你一旦也拥有了比里那么多的地产，那么你当年从东区流浪到市中心，像一只可怜兮兮的鹿去舔舔三明治纸盒子上的那点油腻的经历，也就无关紧要了。要说比里当年把罗伯特·摩西那样狂妄的大亨也给忽悠了，没花几个钱就买下了几个菲尔德大楼，让艾莉诺·霍尔姆住进了豪宅，又在墙上挂满了名画。不止这些，人们说在封建时代的爱尔兰，人越骄傲就越显得可爱，像《夜之诗》里的帕内尔。可是在纽约的这个花花世界，只要专栏作家诸如乔治·苏考斯基、沃特尔·文切尔、午夜伯爵莱纳德·里昂斯，或者好莱坞的哥们儿、夜总会协会的头头们说你可爱，你就必然可爱。比利无所不在啊，对了，他自己也是报纸的专栏作家，文章四处转载。他有一批捉刀手不假，但他是总策划，决定一切，别人写的文章都得经过他逐字审查。